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开始了。现在时间是2024年4月29号凌晨1点44分。OK， 没有错，现在就是算是礼拜一的凌晨了。那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蛮多事情，像我们上个礼拜卡特岛结束嘛，礼拜天结束之后东西整理完，你知道卡特岛结束是6点，那6点结束开始收啊，有的没有的，搞到7点半我们才从台中开始开车回台南。那一天开车回到台南大概是已经晚上10点多了，然后我们还要卸货啊，把东西都放好之后，大概11点我们全部工作人员齁啊，有部分的工作人员就是回桃园回台北这样子啊，那其他人全部都是去在台南，我们去台南吃火锅，然后算是一个小小庆功一下，那也是发个就是大家小小的那个奖励金啊，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喜悦。那隔天嘛，礼拜一当然理所当然的就爆睡，直接睡到下午三点。而且最好笑的是，因为洛洛没有跟我们住一起嘛，所以是隔天礼拜二上班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礼拜天这么累，那礼拜一你睡到几点呢？”他说他睡到三点，我直接大笑，因为没想到同一个工作室的人这么废啊，都一起睡到下午三点这样子，共识性。哦，那接下来当然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就正常上班嘛。但是其实回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再加上呢，其实这个礼拜我上台北其实有三天，就住在台北三天啊，工作很多事情在处理中，所以呢回来又加上影片制作叭叭叭，就是礼拜天我们才刚上片，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礼拜一的凌晨哦，早上凌晨一点多我才开始录 podcast， 然后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摆摊的那个心得。说老实话，这也不能说是摆摊心得，就是一个自我检讨啊，这样子。因为毕竟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那个外面哦报名摆摊这样子，以前的都是经纪公司啊，或是书摊啊，或者出版社啊，帮我处理好这些东西。那这一次自己交报名费，自己找人，自己到现场，自己去安排这些货品等等的流程哦。说老实话，就四个字：非常混乱。我只能说非常混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还好啦，不会啦，我去现场我觉得你们还蛮流畅的啊。说老实话，那个是你看到的，其实在我们看到的眼里哦，这是完蛋的，这个王八蛋，这孙伟腾王八蛋到底冲阿小。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复盘一下好了，先打个分数好了，如果打个分数满分是100分，我觉得大概就是60分，就刚好及格，刚好及格。为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点名哦，我大概有写了几项哦，我觉得是要我要检讨的地方，然后跟大家复盘一下。那第一个哈，我觉得啦，做得好的地方比做得不好的地方还要少，就等于说我们这次的缺点大于优点啊。好，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人手的部分，我以为很够，但到现场才发现完全不够。我说的人手很够是怎样呢？是我菜菜弱弱，然后再另外加上呢，我找的三个朋友。好，两个男生在一个女生这样子，我们六人组，然后到现场，原本想说啊，这样人手够啦，可以啦，结果第一天摆摊哦，就是还没开市哦，就是第一天十点到现场，要准备还陈设东西的，有的没有的，开始把东西商品摆出来啊，完全完蛋，完全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去规划，去怎么进行。老实说，这件事情我应该在出发之前哦，在那边就想好说啊，该怎么弄。可是呢，我就是一个菜鸡，没这个经验，然后自以为很天真，就是我的问题。我很天真的觉得说啊，没有关系啊，到现场东西哦，桌子摆好，然后那个布把它铺上去，然后就开始把那个商品都陈列出来，然后就 OK 啦，大家自己过来挑一挑结账嘛，就不是这么带劲，不是功能说行为安呢。因为说老实话，我们在现场开始准备要 sitting 的时候，要把东西摆上去的时候。现场已经有超过50名的观众听众在现场了，我整个就是开始冒汗，你知道吗？哦天哪，这么多人来排队要等我们吗？然后我们东西也不知道该怎么摆，因为有摆摊经验的只有弱弱而已，就只有他一个而已。可是他也问我说，我到底想怎么摆？毕竟这场是我的场子，所以他就问说，老板，你想要怎么摆？你想要怎么摆？他每一个都问我，然后我每一个都，这个放这边好了，这个放这边好了，我觉得这个放这边好了，所以。一看起来哦，第一天其实东西没有一个整体性。可是最重要的事情哦，第一天为什么后来顺利可以进行呢？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卖手工饼干，然后这个手工饼干是我朋友在台北开了一个就是饼干的工作室，我特别委托他们来制作的。那他这个很阿莎利，因为手工饼干如果就是当天吃是最新鲜的嘛，他当天从台北哦，前一天在台北做完之后，当天从台北送下来，所以你们那天买到的手工饼干就是那一种算是24小时内新鲜现做的。那同时我这个朋友呢，他也是展场的主持人，他也是我签书会的御用主持人，所以他一到现场哦，他把饼干交给我之后呢，我说如果你忙的话你可以先走，那我就开始忙那个摆摊的东西。可是他一看哦，他在旁边用他主持人的功力这样一看，说完蛋，这个王八蛋，他完全没有准备。 哦，孙维腾这个王八蛋完全没有准备，所以他就直接跳下来说啊，没关系，我来帮你啦，你就是这边吼怎样怎样。他开始指挥现场的工作人员，他变成一个大脑，在指挥大家怎么去井然有序的把那个动线啊，把东西啊都排列整齐等等之类的。然后我看到这个状况之后，反而是发现说，哇靠，有人接手我的工作了，有人有经验的人来了。瞬间那种人类的惰性哦，你知道，瞬间就变成说啊，开飞航模式好了，我就开启了飞航模式说啊，有人帮我处理这些我就没事了，就开始去处理一些比较就是简单的事情。对，我就觉得我天哪，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个王八蛋。那最后呢，重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展场主持人的功力哦，用他大脑的那个驱动程式把他 CPU 跟 GPU 整个吹到满之后呢，我就整个就是哎、欸、踩上一个正轨。那在12点开始贩售之后，我就必须消失一段时间，消失到1点才回来。因为我们在那个 IGFB 或是 YouTube 上面游戏规则讲得很清楚嘛，就是1点开始签名齁、哦、1点开始拍照。所以不能够说我出现在现场，然后导致欸有些人会想说啊，可不可以先拍一下，没关系啊，我有买哦，我可不可以先签一下哦，就是尽量维持一定的公平性。而且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呢，我才去做什么事情，我当下12点就消失在会场，我跑回饭店开始去打电话，打我所有可以礼拜天来帮忙的朋友的电话，说拜托你明天可不可以来上班，拜托薪水好谈哦，这人力不够，我哦那个人手完全不足，人力不够这样子。那一个小时我打了基本上快20通电话。那说老实话，我现在都已经30几岁了嘛，34岁了，那我周遭的朋友也都是30几岁的那一种，没有那种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他们大家都是有些有家庭，有些就是我六日就是要放假好好休息，谁跟你会跑去那边跟你摆摊啊。所以那一个小时内能够找到的人也是很有限，但是好险真的找到了。我们在礼拜天呢马上又生出了三个生力军啊，哦来帮忙这样子。所以呢那一个小时也算是没有白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一点的时候回到现场嘛，就开始准备帮大家签名，结果更大的包出来了，没有桌子。桌子不够用。我们在会场是租两张桌子，结果回来的时候发现说不对，那个两张桌子好像真的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挪出来让大家签名了，所以当场又紧急的马上打电话跟会场说可不可以再借一张桌子。那当然这是主办的卡特岛阿萨里马上就冲过来，马上在5分钟内冲过来搬了一张桌子说这张给你用，这张给你用哦，让我们的签名会可以顺利进行下去。那说老实话，讲到现在好像都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我的问题啊，我就是个大雷包，其实就是自己觉得幻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那种感觉，就是欸我觉得是这样吧，很简单很轻松啊，大家买东西结账接下来签名。可是就是完全就是零经验的小白，就是不知道其实现场会有这么多的状况。但老实说讲到这边也不能说因为我是零经验，我没有那个摆过摊的那个经验，我就可以用这些说辞来就是去抚平我这些低能的错误，反正就是我的问题，对，就是我的问题。我这一个礼拜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会犯下这么白痴的错误，那我也是有认真的跟我的工作人员啊，然后就好好跟他们说声抱歉，说声辛苦了，毕竟原本都可以设想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去把它设想起来，好，一定要痛过之后才会记得这些伤痕怎么痛来的。那重点来第三个想要就是跟大家反馈，就是说比如说现场其实我们的游戏规则第一个很简单，你有买到快速通关签名版的人你就一定可以签到名。那接下来呢，如果、哦、快速通关签名版都签完了，又加上我还在现场的话，那当天有购买商品的人我还是可以帮你签名的或是拍照这样子。但其实老实说这个游戏规则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有些可能不太清楚，例如像是菜菜的姐姐啊，她经过台中然后想说我们在摆摊就买饮料来请我们喝，那刚好菜菜想去上个厕所，所以她姐姐就帮她举牌举了15分钟，就这15分钟内真的还有观众或听众就是把她当成工作人员嘛，就问他们游戏规则啊怎么运作这样子，那菜菜的姐姐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显得就是说好像我们工作人员就是很不专业、哦、或者是游戏规则不太清楚。那当然中间我们也是有经过一个混乱的那个乱流啦，所以呢现场的游戏规则其实都是有一些滚动式的调整。那当然也会有一些观众或听众会觉得说哈怎么是这样子，好不公平的感觉 哦，这个部分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个抱歉啊，真的说声不好意思，对不起，如果你当天因为游戏规则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我在这边跟你说声不好意思。你不要骂我们工作人员，你也不要觉得我们工作人员好像这是在刁难啊或什么的，因为他们所下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是经过我的同意，那这部分呢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的 SOP 没有明列的很 明确，那也没有让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这次游戏规则是怎么样，那也没有一个好好的就是事前的模拟齁，让大家知道说怎么去应对这些答案，这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毕竟嘛，现场很多问题都是第一次知道，第一次遇到，那也是第一次想出答案来解决它。所以如果未来还有机会就是举办就是那种比如说文博会好了，叫下一个可能最近的是文博会，好，下一次文博会我们真的有参加的话，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吸取的养分啦，毕竟就是SOP 啊什么的，我到现在都知道啊，该做好这些准备，该做好哪些问题对答、啊、等等的，也要让每个工作人员都知道说，哦，人家问你问题不可以问倒你，他们是想知道答案，而不是故意刁难你的这样子。好，那最后第四点呢，就是当天哈、哦、真的天气太热，我只能说前面讲的都是缺点，第四点真的可以讲出优点来了，因为当天真的天气太热，我记得好像34、35度，大家在那边排队齁。所以我们不是有设立一个快速通关号码牌，什么叫快速通关号码牌呢？就是一点开始签名的时候，我会开 IG 直播，然后告诉大家，而且上面还有放平板做跑马灯，就是说现在签名几号到几号。那比如说我签名1到20号啊，你是30号，你看 IG 的通报齁， IG 的直播，你就差不多可以来现场开始准备等了这样子。所以真的是蛮多的，就是听众们或观众们，他们这次拿到号码牌之后去别的地方休息，去后面吹冷气，或者是去别的摊位逛一逛，就不要在现场干等啊。因为我觉得真的时间就是金钱，你都特地来台中了，或是你都特地放一个假来台中这个市集玩了，你不需要在一个摊位然后等了2-3个小时，我觉得这样很抱歉，而且加上当天真的很热。那当天在签名的时候，其实真的蛮多人有跟我互动到说，欸，他觉得这个叫号的方法很不错，因为他们真的可以去逛到别的东西，可以买到别的东西，这样很舒服哦。我是觉得蛮开心的，终于做对一件事情了。然后最好笑的是呢，还有一个人过来说，欸，威腾你知道吗，我拿到那个190几号，他还去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还回来还可以签到，很舒服。我说哦，好像真的不错哦，这个叫号服务哦。那接下来呢，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啊，因为我觉得第五点跟第四点是蛮息息相关的。因为说老实话，第一天就有人排队排到中暑了，不是我们摊位的，但就是主办单位这边就有跟我们回报说，哦，真的要呼吁大家要多喝水、多休息啊，因为真的有在其他摊位排队的人齁，被送去现场的那个医护站，就是不舒服啊，有点中暑的现象。所以我就觉得啊，好险我们用这种叫号服务齁。虽然说买东西的过程可能需要排队啊才能够结账购买，但是呢我们在这个签名版的部分用叫号服务的话，我觉得欸算是一个不错的创举。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摊位做过，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就当大家的时间都可以好好运用。好啦，那差不多就是状况到这边啦。我相信就是听起来就是缺点真的比较多一点，那优点比较少一点。可是呢在第一天的晚上，哦，第一天晚上大家应该很好奇我们这个创作者们都跑去哪边浪了齁，去哪边爽了。老实说没有到爽啦，就是主办单位卡特岛这边主办单位呢邀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交流一下就是第一天的心得啊，也算是一个就是私下的一个就是小小聚会、小小聚餐这样子。那我们第一天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去问每一摊说啊，你们这边怎么处理今天这个现象或怎样怎样的，打听一下大家的人流啊，或者是他们怎么去把大家人潮分散哦，不要就是那么挤或那么热。那我取完经之后呢，说老实话，我们到第一天的晚上11点半还在开会，就是小组会议还在开，就是把所有工作人员聚在一起，然后开会说今天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现在马上解决，然后列出 SOP。我们开会大概开到12点多，12点多之后我回到饭店开始疯狂的就是整理开会的内容，那希望让第二天可以更顺利，然后把应对啊 SOP 全部都列出来。所以第二天我们其实走得非常顺哦，真的是走得非常顺，而且第二天又加上我们又多了3个那个生力军来帮忙的话，我相信第二天来的可能会发现说其实没有那么辛苦吧，就是比如说排队的地方不用晒太阳啊，或者是买东西的流程变得非常顺畅哦，这边结账那边帮你包，这边结账那边帮你装袋，这样子非常的顺利，跟第一天比可能那种体感的那种感觉会更顺畅。那说到这边的话，我也是要感谢一下我的好朋友们，因为我在上一集有讲过说我不知道，我不敢用攻读生，哦，我不敢找攻读生的原因就是我不确定他可不可以好好的对待我来看我的观众或听众。那这一次呢又再验证了一次我这次的做法真是正确的。为什么我找我自己的好朋友来是正确的，是因为哪个攻读生跟你在晚上11点半在饭店房间跟你那边开会有的没有的，啊，神经病啊。 这就是自己好朋友哈，真的是想为了你的东西变好，然后他愿意播出他的休息时间，然后跟你在那边开会，然后说，哎，我觉得明天可以怎样更好，明天可以怎样更好。所以说老实话，我是真的非常感心他们的，真的是非常谢谢他们。所以我们还要再回来台南之后，除了吃火锅聚餐之外呢，我们这个礼拜还要举办一个 KTV 那个和乐活动哈，庆功宴，小小庆功宴啊，就是我请客，大家来唱个歌啦，就是感情不要因为哦两天的摆摊就散掉，我们还是要凝聚在一起，这个群组不可以散。而且说老实话，这次来的算是每个人都是在自己领域哈，大家平常如果遇到事情都可以互相支援一下。像我们刚刚有讲嘛，会做饼干的展场主持人，然后呢，这次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照片拍出来的我啊，就是造型或是有点妆感的话。那是因为我们这里面呢有一个新娘秘书，所以我那天看起来呢算是水当当啦，就是就算很热很热，汗一直在流哦，但是我的妆法哦都是 OK 的，没问题的。哎，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妆法 OK 哦，啊你最近又要结婚，或是你想要拍一些照片哦，我把这个新娘秘书的联络方法放在我们那个留言区哦，那个你自己去看一下，资讯栏连结就去看一下啦。好，那还有什么呢？哎。我们还有前保雅的副店长也有来支援一下，他在保雅离职了，所以他那种统筹能力很强。那还有谁呢？反正就是大家都是人才啊，也有区公所的人才，就是以后区公所的问题可以问他。我觉得我的好朋友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哦，都有一席之地啊，都有一技之长啊，所以这次让他们在这个群组里面哦，彼此互相认识，一起工作也是不错的交流。好啦，那个好像话题扯远了。OK， 好，那最后呢，说老实话，第二天啊，真的是非常顺畅，然后这 2.0 改良出来，虽然说我在前一天发现我有点中暑。我相信听到这边就会有人问说，哎呀，中暑不是很不舒服吗？你怎么看起来就是活蹦乱跳的？那老实说哦，那种感觉就是一整天那种肾上腺素的牙开，就是啊好嗨好嗨好嗨嗨嗨嗨，签名签名，拍照拍照，然后到晚上还去吃饭嘛，然后跟创作者交流，嗨嗨嗨这样子，然后回到饭店11点半还在跟大家开会，12点在房间把东西都处理完啊， SOP 制定好啊，然后发在群组里面让大家看啊，等到那种洗完澡躺在床上的时候，你那整个肾上腺素下来之后，才发现自己身体哎真的不舒服了，就是这一种感觉啦，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是我相信有些人应该可以理解说，你从一个很嗨的状况突然荡下来之后，你身体的那些不舒服感就马上袭来这样子。到第二天，所以我们有改变一下游戏规则，就是呢200张的快速通关签名完之后，我可能会休息一下，然后在 IG 公布说哦，我接下来会不会出现，那出现就是拍照或是怎样之类的，就尽量呢让大家可以快速的可以跟我有互动到，不要说扑个空，但是也尽量让我的身体呢不要处于一个那种高压锅的状态。好啦，那就是以上就是这次的签书会总结啦，我只能这样讲，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些东西录下来，那么讲了18分钟热热等，那可能有些人根本不想听，因为他根本没有来现场，但为什么我要把它录下来，第一个就是我一周大事嘛，那第二个呢也是我透过自己跟自己的这样对话希望我在下一场有这样的见面会，不管是在室内或室外有冷气或大太阳的话，都可以知道说这一次的教训，这一次的痛，把它统整起来，等到下一次如果真的要办的时候，赶快拿出来回听一下也可以哦，重播自己听看看哦，当初犯了哪些错哦，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那不过呢，讲到这边也跟大家讲个小秘密好了，因为在第二天啊，不管是第一天或第二天，六点过后都有来不及赶上跟我拍照的人跑来现场说，威腾可以跟你拍个照吗？威腾可以跟你要签名吗？这样子。说老实话，六点过后我们都是很残忍的拒绝对方。那我先跟大家讲，不是说我耍大牌或什么的，就是因为我要怎么比喻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参加这个市集就是有个规范时间，就是12点到6点。那我们用演唱会来讲好了，有没有大家听过那种新闻看过那种新闻，就是说谁谁谁开演唱会超时就被开罚多少钱，这样比喻的话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吧。我们在这个场地跟人家承租的时间就是12点中午的12点到下午6点。那当然主办单位跟那个场地在租借的时候一定都会写一个时间 range 嘛，就是12点到下午6点。所以我们不要让主办单位就是难做人说我们过6点之后就是还在执行这些不在合约上的事情不在合约上的规范的内容。所以在这边也跟就是六点过后还跑来说要拍照啊或者要签名的听众观众们说很抱歉啊，毕竟就是你们也是超过时间，那不是说我很冷血，这不行那个不行很摇摆，但就是啊你们也是 迟到了嘛，就只能这样，火车过也不会等你啊，而且前面的也是准时到的，所以他们还可以拍照签名，那你们是错过了，那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好好的把这个没有拍到照或是没有签到名的那个遗憾补满齁，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啦。 OK， 反正最后这一次的就是受益良多啦，这次的总结就是受益良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来齁，欸，说老实话也不知道这么多状况，但是齁，我这个人还是有点自觉的。什么叫有点自觉呢？我知道第一次摆摊绝对不是100%的完美，毕竟就是没有经验，所以这次的商品售价我都尽量的压在算是大家可以觉得合理购买范围啦，就是大家觉得，欸，买这个不心疼又可以支持你的那种价位。比如说我们最贵的东西是什么？旅行袋，旅行袋才500块而已，这最贵就500块就没有了，我们再上去就没有了。对，最贵按照最便宜的是什么？饼干40块，就是我们游戏规则的门槛，就是有购买商品就可以就是留下来拍照或签名，那你买到40块饼干，其实这个门槛就很低，就是让比如说让零用钱不多的学生啊，或者是就是单纯想支持的人有这个机会哦，可以一起来就共襄盛举，来个见面。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那个卡特岛这个市集第一次市集摆摊的那个心情复盘，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总结就是有任何问题，有任何不舒服不愉快，就是我上面这些检讨齁，如果有讲到让你不愉快的点，然后让你释怀，让你知道原因的，那真的是非常感谢你。那如果你听完上面这些点你还是觉得啊不行，我那天觉得你们哪些做的不开心让我不开心，你可以改进的齁，你还是私讯跟我讲也没关系，就这个样子。因为我是有认真的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思考到底哪边做错哪边做不对，那当然比较隐私性的东西我还是就私下的跟当天工作人员有讲啦。那这些呢就是我的总复盘啊，希望大家听得可以满意齁，或者是觉得有感受到我这个反省的心齁，谢谢大家。好啦，那第二件一周大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相信很多人齁都是在等第二件一周大事，因为我会把它打在标题上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改名字这件事情齁，那个音档那个我们 Podcast 一上传上去，我马上收到超多私讯，就问说维腾，我想要给老师算一下名字，维腾，我想要给老师改一下名字，可不可以给我老师的联络资讯？齁，这些私讯呢在 Podcast 上传的第一天就开始陆陆续续收到了，然后截至到现在我在录音的这段时间，我大概已经收到快要20-30条了吧，真的我觉得蛮多的，我是真的觉得蛮多，还有人写 email 给我说，欸，维腾，我可以问一下吧吧吧吧，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我觉得大家都是很贴心的小可爱啊，哎，你们真的是太贴心了，就是每个人在最后一句说如果不方便的话也没关系哦。但说老实话，这些私讯我都是先放在一旁，我让子弹飞一下，真让它飞一个礼拜的子弹，也让我自己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沉淀一下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它，毕竟我先开了这个头，我总是要让它有个有头有尾，而且是让大家可以心服口服的有头有尾。所以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个小故事，好，讲个小故事哦。这个小故事跟我们要讲的这个算命老师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很像我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个即视感，所以我必须先分享这个小故事。那打个预防针，如果齁你连这个小故事都听不下去，你就是只想知道老师的联络资讯，只想知道算命老师的联络资讯，我会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对，好了，反正先听我讲完吧。我记得啦，在2016年吧，还是2015年齁，我那时候在台北的朋友介绍之下，我在台北找到一个算是通灵的老师，然后他可以帮你就是这一概啊，然后帮你说是什么前世今生啊，都帮你算出来有的没有的，然后讲得很准很准齁。那时候在台北基本上呢，我就是两个礼拜啊就会坐一次客运上去找他。你知道那种坐客运上去就4个小时嘛，台南到台北。那有的时候预约比如说什么早上10点预约要跟他见面，4个小时我要几点上去？5:30、4点就去坐客运了。到台北还要转个捷运这样子。而且他住的地方虽然说在市区，可是他是在市区的那种小山坡上面，就是那种仙人会住的地方啊。你要去找他你还要跋山涉水，然后再爬个小山坡到他上面去找他。而且他住的地方还真的是那种自己搭建的那种红砖屋，甚至要说是山上也不为过，因为有几次走上去的时候还遇到蛇，就是蛇在那个路上窜那种，这吓死我了。好啦，反正就是那一阵子啊，就是8-9年前，就是对这个老师每个礼拜都去表忠心啊，就是让他这一盖一下，然后也会烧纸钱烧莲花。我记得那时候每次一烧就是1000多块，那时候我的事业也真的是慢慢开始往上爬。那个时候是我开始连载 不要笑那时候是我开始连载微不幸剧场的时候，所以那个时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我真的感觉到我的事业有起飞的样子。后来呢，我也开始陆陆续续有在漫画上透露出我去找一个老师怎样怎样之类的，那相对的就是有透露出来，就是会有读者后会觉得说，维腾你可不可以开团带我们去找老师，维腾我也不顺利，我也想要给老师改一下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改啊，改一下运啊那一种的。那个时候很年轻嘛，24、25岁，就说 OK 啊，没关系，我开团，我就开了那个 FB 啊，把大家加到群组里面，还开了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啊，去台北找老师。那每一次我都亲自到现场啊，去找老师，让他们在那边这一盖有的没有的。那说老实话，那个时候还蛮和乐融融的，而且当时的有些读者啊去了之后都说，我觉得有改变或者是老师讲的东西都有准哦，可以哦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气氛还算不错，真的很不错。只不过呢，老师可能就是你知道那种这种东西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嘛。开始老师越来越忙了，越来越忙了。从一开始预约可能前几天预约就好了，变成说你要前一两个礼拜预约，甚至呢就是要变成前一个月预约，因为真的人太多了。当时的我啦，一方面就觉得说，哇，这样好麻烦哦，预约要提早很久。可是，一方面也觉得说，很好很好，这样可以长久经营，也算是不错。后来呢，最后一次去的原因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一次去，我也是开了一个团，那个团很大，20个人哦。然后我在20个人的群组里面耳提面命的跟大家讲说，千万不可以迟到哦，只要有人迟到，就会延到后面的人也 delay 下去嘛，所以迟到是个大忌。所以我们是2点要到老师那边，就变成说我们大概1点半就要在捷运站整队，然后出发哦。所以就是真的20个人要组一个团，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浩大。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大家都很乖，我真的觉得当时那个读者那一群读者真的是非常棒，20个人没有人迟到。那当时呢，我们就1点半在捷运站出发，浩浩荡荡的跋山涉水，然后到老师拜拜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刚好2点，那我就觉得太棒了，我们没有迟到，没有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迟到鬼，还20几个迟到这样子。结果到现场，哇，前面的人迟到，造成严重的 delay， 然后害我们这20几个人。多等了2个小时，你可以相信这件事情吗？多等2个小时，我们是准时到的人，结果我们还要因为前面的人迟到多等了2个小时。我带了20个人在现场，那20个人就是整个在现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滑手机啊，然后就是大家也都彼此不认识，所以只能在那边干等嘛。那等了2个小时之后，下午4点才换到我们，而且才换到我们的第一号。我当下真的就觉得说，哇，无地自容我一直在上面耳提面命说你们不可以迟到，不可以迟到，不可以迟到。结果反而是我们被前面的迟到的人害到。那天最让我觉得很舍不得或跟觉得很难过的是，就是有几个是从高雄来的，已经够远了，高雄去台北还坐客运；有一个是从屏东上来的，6个小时的车程。我跟他说不可以迟到，结果人家准时了，到了现场，变成是他要等那个迟到的前面的人，还要等了2个小时。我整个就是非常的傻眼。就是觉得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老师，你跟我说我们不可以迟到，因为我们人很多哦。他现在对大家都很严格，结果前面因为有很多人迟到，然后搞得我们要多等了2个小时。但我怎么跟这现场的20个人交代？他们都是相信我才来的，结果每个人都要浪费2个小时在现场等。说老实话，说讲难听一点的 啊，不就还好？我在现场陪他们等哦，我也是在现场干等2个小时的，我也是准时到的，陪他们一起共患难。如果今天我没有到场，只是在那边指挥大家说不可以迟到，不可以迟到，不可以迟到，结果他们到现场等2个小时，我不被干死才怪。拍手激动了一下。所以说老实话，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没有再去找过老师了。就是后面还找过2次吧，就是自己去的话就找2次，然后就再没有去了，到现在为止都再没有去了。因为我觉得宗教或什么的话，它就是一个特定的东西，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好，就这样子。但是老师就是一个人就会有一个他的规矩或是他的纪律或什么的，这些就是变成可变动因素，因为他是人掌控的。所以为什么我在前面说这一次的那个事迹啊等等之类，我要跟大家在线上忏悔，我要跟大家复盘，我要跟大家好好道歉，然后去检讨我自己的过错，因为我也是人，我也会犯错，所以我必须好好的，就是比如说你是听众，我在这边好好跟你解释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我自我审视，我不应该再犯什么错。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要跟我讲的话，我也都很欢迎。但是今天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可以负责，我可以对你们负责，我才愿意在上面跟大家讲四级的缺点，哪边可以改进，你可以再相信我一次。但这一次如果我要帮一个陌生的老师背书，我是有点害怕的。 我是真的有点害怕的。毕竟如果在今天我就大家一问我，我就马上把那个改名字的国文老师资讯给你的话，我不敢保证这个国文老师会不会搞出哦，改名字的国文老师会不会搞出像那个台北老师一样的那种这种 trouble 这种糟糕的事情，那种不好的感觉，就搞到最后是我必须帮他们背这个锅。但是说老实话，就是这一个礼拜真的蛮多人私讯问我说，国文老师可不可以麻烦他帮忙看一下名字，或是他真的想改名哦，觉得我们这个经历非常有趣，想找他问看看的话，也是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有跟国文老师先确认过了，说 OK 哦，他应该算是教授啦，因为他是有教授资格的。我们的改名的国文教授呢，他说 OK 没关系，我们先把游戏规则说好哈，游戏规则说好，现在就是我们游戏规则时间。第一个，你想知道改名的国文教授的资讯，从这集 Podcast 上架之后呢，你就私讯我的 IG， 直接跟我说，威腾，我想要知道老师的资讯，我想知道那个改名字的国文教授的资讯，这样就好了，我就会直接把他的名片贴给你齁。啊，你看到之后你给我一个赞，我给你一个赞，这样就好了哦，大家心照不宣这样子。那但是那个 IG 会挡私讯嘛，有些那个机制功能的问题齁。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啊，你传私讯给我，我一直都没有已读，然后你可能怀疑被挡住的话，你就到我的 IG 最新的文章底下留言啊，留个密码。如果你是觉得很害羞的话，你就留个密码说鸡排老师，好，就打一个鸡排老师，我就知道哦，你是想要资讯的，我就会去私讯你，把那个老师的名片贴给你。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所有提供的资讯，我所有在节目上分享的资讯都是我个人的心得，而且我是有付费的，我是有自己付钱的个人心得使用心得，就算是一般的产品疗效那一种个人使用观感齁。那其他人像那个若若也有付钱，他去改名字或是什么的，大家都是有付钱的，我们没有收任何业配费用，所以我们不保证老师他对你的售后服务，或者是他对你的评论齁，你的名字的命名或是他的那个品性等等，我们都是没有做任何保证的齁，老师跟我都是分开的，我只是把我自己使用过后付费使用过后的心得跟大家分享，我没有帮他背书。好，那第三点呢，老师跟你报改名字的钱我没有抽任何成，我没有得到任何获利，他也没有叫我打任何广告，因为我就只是分享一个一周大事的心得，然后大家有回想，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好 OK， 你们想知道我们就把资讯给你，我们也跟老师讲了说可能最近会有人找他这样子。那这件事情我是没有任何获利的，改一个名字啦，老师现在收费是6600块，改一个名字6600块，就算我抽成，我们讲一个抽最大的55抽好了，也是3300块，我不需要为了3300块去毁了我的名声，因为有些人搞不好会觉得说这骗人的啊，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完全不准齁，我不需要为了3300块去毁掉我经营了超过10年的这种信用齁，不需要，所以我没有任何抽成，没有任何业配，没有任何业外收入，也没有任何实质的东西交换，完全没有利落齁。好啦，是啊，以上就是我的次元切割刀，我先把切割刀切出来了。就总而言之啊，我在过去嘛，就是几年前啊，8、9年前有过这样一个不好的体验，就是我带20个人去台北找一个，就是算是一个机身的老师，结果他让我的20个就是相信我的读者有这么不好的体验，所以我不希望说在几年之后呢，又分享了一个算名字的老师，然后这一次我没办法帮你们把关了，毕竟就是你们必须用名片去询问嘛，就打电话可能问一下这样子，说哦，你们想要加个 LINE 或是在电话上咨询等等，有的没有的。毕竟这个行为就是一对一啦，我没有办法帮你们把关，这也不能开团，所以就是我必须把所有难听的话都讲在最前面哦，毕竟啊，那种亲兄弟都不知道对方私底下在做什么勾当的，更何况是这种比较偏个人信仰问题的就是状况。所以呢啊，我就讲到这边为止，如果你觉得我这个预防针打得已经够满了啊，你也相信，你也清楚的详阅公开说明书了啊，你觉得 OK 了，你还是想要索取名片资讯的话，就私讯我的 IG 吧，那我就会把名片传给你啊。记得还是要有礼貌哈，就不要说啊，我来踢馆的什么的，那、啊、就不要浪费时间，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就是你有需要，那你就可以问。那问完咨询是不用钱的嘛，只要改名字才要钱这样子。OK， 我靠，这一集的压力好大哦，就是前面先检讨自己，然后后面挖一个这么大的坑给自己跳啊。反正我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一集游戏规则就讲明了，就这个样子啊，气死我了。好，我也是真的是希望，如果你是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啦，对，就是这个样子。 OK， 我已经录到那个凌晨2:56了，哇，先跟大家说个不好意思啊，因为这集的东西真的是有点多，有点杂，我们先暂停到这边，先暂停到这边，这一集就到这边为止，那接下来的周记环节跟 QA 我们 分第二阶段再录给大家，先这个样子，我去睡觉了，不好意思啊，大家晚安，下一集见，拜拜。